欢迎来到老田。
哎，与 Hank。
哎呀，
对，田哥，厉害了，
厉害的。
这个130的节目，所有的节目啊，最厉害的就是你的节目。
这什么叫最厉害？就我的节目，
因为很多人都在听了、说哎，奇怪，田哥这个啊年龄哈、
啊，
对演艺圈这些大大小小的娱乐啊这些事情啊，特别这个啊讲得清楚，表示田哥你是很用功的主持人。
不是，因为这个经历了很久嘛，
关心
啊，关心。到现在我还在不停在关心演艺圈的一些事情。
对
啊，
但是像你的关心啊，跟那个130的名主持人啊，那个这个好莱坞的制作人咱们电台的这个
苏子，
你们两个完全不同风格
哦，是吗？
但你们两个所经历的，你一生中也拍过上百部片，他也投资过十几部片子，
是
制片人。我有时候也听他在讲这个演艺圈的事，但完全两回事。
哦，是吗？
感觉一个是天堂，一个地狱。
不能这么说，不能。
不，他是天堂，
不错的主持人。
不，他是天堂。
哦，我是地狱。
你都讲演艺圈的黑暗面。
对。
他都讲光明面。
是，那没有办法。因为毕竟人家是科班出身嘛。
你也算是啊，学徒出身，但是也是一个专业，是不是啊？
当初师傅带我啊。
其实演艺圈是这样，从古到今啊，梨园子弟。有高档的内容，
是
给观众带来娱乐效果。
对，
但是大家喜欢津津乐道，还是这些演员们呢？
是
这些幕后的事情
，OK，
花花絮絮啊，草草花花，这些大家喜欢听。
对，
很奇怪哈，每次我这个在 LA 跑来跑去，有时候坐 Uber， 连 Uber 这个讲华语的都说，哎。你那个声音听起来有点像130那个啊，讲咱们演艺圈的事情的那个 Hank 是吧？你那个搭档怎么样？老田身体好吗？我每次都要这样。他说老田是不是才55岁？你看人家把你讲得多年轻的，
这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把我讲太老了。
OK， 今天咱们讲一个事情哈，这个年龄当然跟你没关系了哈。
是，
有一个性侵案。这个小朋友这个违反这个所谓的少年性教育这个法律，在任何国家都是很严重的，
是
尤其在美国。
对，尤其在美国来讲，儿童色情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不允许，不允许。我告诉你，田哥，我一个朋友啊，他进海关的时候啊，他从国内杭州来嘛，他平常好玩，朋友传给他一些奇怪的图片啊，他也就看看就算了，但是他进海关也是手机被收，打开内容里面
啊，
有一些这个小朋友哈，小朋友5岁、4、5岁、7岁的小朋友在泡温泉呐、的画面，可是裸体的，
OK，
就小朋友嘛，你知道吧？
四五岁嘛，
我跟你讲，他就被禁，不能进来了，
那肯定的。
因为那个就算是里面
儿童色情照片，
你看有多严。
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这个美国来讲的话哈，尤其以孩子来说，
是
你说父母亲吵个架，或者是有什么家暴的问题出现啊，那这个首先一开始就先把你跟孩子隔开。
保护孩子。
保护孩子，然后把孩子立刻带走，他这个社会局就来，然后介入，然后把孩子就带走，带到寄养家庭。你记得李安那部戏吗？推手。
是。
中国不是有那个刮痧。
刮痧。
刮痧每次那背上就刮的那个紫青紫啊什么那个。完了以后，那美国人不懂这一套啊。美国人不懂这一套，完了以后就是那个时候片子里面就是狼熊给他孙子刮痧嘛，
对，
刮完了以后，结果到学校去，老师一看啊，虐待成这样，背上淤血，全是淤血，三大条，立刻反映给学校，学校反映给社会局，然后完了以后就把这个孙子就带走，就为这个事情整个纠缠了很久，推手那部戏。所以在美国来讲的话，儿童不是你的孩子，请注意，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这个
那不是你的孩子，
这个也是对的，保护孩子嘛，
保护孩童，
保护孩子，
对，
这是很重要。为什么今天咱们这个老田与 Hank 聊聊这个事情哈？最近呢，其实呢， 这个演艺圈，
黄子佼又出声
演艺圈里面这个台湾的名主持人啊，快要30年这个演艺经验的黄子佼，
嗯，
大家都很喜欢他吧，
嗯哼，
是不是啊？
嗯，
你说他这个之前2年前。这个犯了这个案子啊，一直查到现在终于判决了哈。
OK，
因为他这个当时是陷入到国内这个台湾呐、啊，正在搞这个 Me Too 的风暴运动。
OK，
就是我被性侵过了，谁欺负过我了？
以前不敢说的，现在都跳出来了。
大家鼓励大家说，当时他就被检举了，被几个小女孩长大的小女孩啊，讲说，哎呀，我这个哦什么情况？
嗯，
黄子佼，你知道最严重的一个案子最近判决了哈。
OK。
他这个当时呢，因为这个牵扯到吸毒、毒品，不是吸毒，毒品，
毒品，
强制猥亵，性侵，这些其实他查了都没事，黄子佼并没有这么恶劣，但是有一件事情在查的过程中啊，发现他的电脑里面，他居然是一个所谓的创意私房，私房在那个私房啊，
私房啊。
创意私房的一个高级会员，那高级会员要花钱买的哦。
当然，那高级会员还不便宜哦。
也就是说，在查案的过程中，其实他都没事。但是把他电脑带回去一查，发现一件事了。他是会员。
OK。
会员就是说他缴了钱之后呢，然后不是说人家发影片给你看而已啊，是你主动缴钱，成为这个会员，而且可以指定你想看一些什么样子的色情内容。
OK。
这个严重了。因为他是会员嘛，所以他就指定啦、或者喜欢看啦、或者是指定下载啦、或者是有时候直播的时候啊、他就是当会员可以欣赏、欣赏什么呢？欣赏这个不堪入目的这个小朋友的一些这个性行为的事情、然后这些坏人呢、当然为了满足这些所谓的高级会员，这是不是就要叫这些小朋友做一些不适合的事情了？
对，
有没有各种照片色情的都来了？这个其实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事，但是也可以解释成说啊、黄子佼就是在影片上面上网去看了一些不适合看的儿童的色情影片，你这样解释起来听起来好像还也就好像
轻很多，
有没有？所以
对，
但是法院判了，判了这个月的26号，今天3月2号，
对，
他判了，就是说
26号那已经
对，没有，他判了他8个月。一颗罚金，一颗罚金就是不用坐牢，就是说，但是你违反了这个儿童社福法
啊、
这个你不应该去当个会员，好了，这个时候呢，这个黄子佼就这个判刑，对不对？但是呢，他呢走的时候对法院深深一鞠躬，对媒体啊，也不讲话，然后当然他这2年也被整得很惨了，
那是一定的。
但是这个事情就引发了一些事情了，演艺圈呢，像曾国城
啊，
徐乃麟，很多人就跳出来要给黄子佼一条路，说人家已经接受处罚了嘛，一颗罚金了嘛，要给人家这个
一条生路。
生路让他继续主持、复出，他老婆也挺可怜的，很多卖的东西这个购物网站都停了，那很多人就跳出来要挺咯，黄子佼要复出了，但是这个时候啊，也有些艺人，不是说一般的评众朋友
啊，
就出来讲话了，叫他去吃大便，不是，这话不是我讲的哈，是有个艺人，也是你认识的一个艺人，叫玉芳。
玉芳啊、那玉芳那是蛮多年的了、
也是漂亮女明星了、玉芳现在也已经成为中年妇女了
啊、当然中年妇女了，
当年也是个腰娇美女啊
啊、那就是可惜个子矮了一点，
但是还蛮不错的一个
演技，还不错
很好的一个啊、这个女孩子我没想到她这么义气。
OK，
在这边也跟这个两岸三地的朋友哈，LA 的朋友讲，玉芳其实是个演员，
是
主持人，
对，
模特儿、歌手，但是呢，他在演艺圈呢，一向都是以和为乐，但是没想到他跳出来讲话了
，OK，
叫
跳出来讲什么话呢？
很严重的话，
很严重的什么话？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我们再跟你聊。欢迎朋友们回到老天与黑客，今天我们跟朋友们讲一讲黄子佼。跟这个所谓的一般小怎么讲呢？就是儿童福利法里面来讲的话，就是儿童的色情照片啊。那么这个玉芳跳出来讲了很严重的话，到底讲了些什么话呢？看一看。
你要知道田哥、黄子佼二审哈、一审判八个月，二审判十个月，你知道吧？
哦，
但是他可以一颗罚金
，OK，
哎。但是这个事情呢，很多演艺人员说：“哎呀，人家也受处罚了，该给人家出来付出了，
给他一碗饭吃嘛。”
哎，就好像说，哎，该给人家工作，你听起来是有点道理的。
嗯哼，
一开始黄子佼这个事件引起徐乃麟啊，
嗯哼，
这个曾国城啊，
啊哈，
很多人都出来讲了嘛。
嗯，
那张小燕不太敢讲话，你的老朋友哈，因为他之前一出来讲话就被骂，
他这次又被骂了。
又被骂，
上一次为李玟出头的那个人，
哦，
珍妮
也出来讲话，
珍妮跳出来骂了，
对，
啊，
这个所以演艺圈还是有一些很义气的人哈，
很正义的人，对，
你要了解这个，我们先讲，当黄子佼这个事情出来，很多演艺人也就当作说，哎呀，人家就是下载个影片，就像手机看了一些影片啊，
嗯哼，
无可厚非，
嗯，
哎，男生嘛，色嘛，
嗯，
哎，给他一条路走吧，
嗯哼，
哦，也处罚了，
嗯哼，
但是不行，
嗯，
这演艺圈里面的小姐大哈，不是大姐大哈，
小姐大，
那个玉芳就跳出来，
哎 ，OK，
玉芳突然跳出来是让演艺圈大家觉得很奇怪，因为玉芳这个人是一个这个很好的姐妹，
一般平常她是以和为贵的一个人。
对
吧？对，
然后呢，你知道他跳出来直接就说了，叫这些人去吃大便，关到死为止。
OK，
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嗯哼，
哎，我这样讲话有点粗鲁啊。对，
没关系，那是玉芳说的，不是你说的。
对，我是原文讲哈。这个玉芳就说了，你知道吧？这个案子不是像你们想象中这样子的。
OK，
你要知道，你们看起来说看看影片没事，你知道那个受害人多可怜吗？
是的，
因为黄子佼去当会员呢、去当了这个里面的 VIP 会员，缴了钱，
对，
有没有？
对，
所以有其他的一些男生也缴了钱，然后让这个老板啊，就觉得说，哎呦，有钱可赚，就指定照他们在讨论区里面讨论说，哎，能不能弄个八岁的啊，十二岁的小女生来看看啊，这个老板是不是有钱赚，就去找这些小女生了？
对，没错，
想尽办法绑架也好，或者是压迫也好，
威胁利诱各种方式，诱惑，不管用钱用什么，
你要知道，其中里面他查了将近了，四十个小朋友
哇，
在这里面
，OK，
那其中这个黄子佼最严重的这一个哈，他的下载的影片里面228次，
哇，
也就是说这个小女生为了表演，为了这些东西啊，为了这些事情，
为了让老板赚钱，
有228次的被性侵，
哇，
那你要知道这小女孩的爸妈怎么想？都不知道这些事情，这小女孩啊，还有其他39个小女生啊，全部都是被强迫，然后被利诱，被怎么样？有没有？你要知道，
威逼利诱、强迫，这个
那
各
方面，这个人家父母怎么想？
对，
这个小女孩将来怎么活？那因为你想看，老板就花钱，就想尽办法去，老板赚了钱去弄，
对，
那是不是等于你在是主谋？
没错，
玉芳的解释是说，
你
们要明白，如果没有黄子佼这样子的人，那个小女孩就没有人会去理她嘛。
对，不，至少她不会遭到这种非人的待遇嘛。
对，
对不对？
就不
会去，太离谱了嘛。
就不会有这些所谓的这些坏人跑去，
这所谓的跟这个儿童的性交易啊，各方面所有的什么，等于这个，不管是用威逼利诱的手段了、或者各种情况，那你让你逼着一个孩子去做出这样的事情，太可恶了嘛？
是，
对吧？
这个就是间接的，你当了主谋，所以他现在被判一颗罚金，又不用关，
这个就不对了。
罚点钱，八个月，
那个在他来讲，罚点钱那是 piece of cake，
那就过了。那你们这些人还要叫，还说可以原谅他？
对。然后人家一个后面小女孩，人家几十年一辈子怎么过？
对，还有这四十个女孩不止哦。
对啊，
要那是查到的是四十个哦，
没查到还不知道有多少。
这就是为什么玉芳跳出来说，叫他们去。
吃
假赛，但是呢，也其他人听了以后也都跳出来了，觉得不应该判得太轻了。
对，
这个真的判得太轻。为什么？因为你等于是幕后的老板，
是没错。
这就
你是幕后主谋啊。
对，你一颗罚金多少钱啊？你知道一个人很有名的人，也是你的老朋友哈。
哦，
但是他跟你年龄的时候你比他小一点，
哦，
迈克杰克森。
那不是我的朋友。
那不是你朋友。我跟你讲哈，迈克杰克森在1993年的时候，他不是发生了，因为他接触到一个他的朋友，哦，他的朋友是牙医，牙医的小朋友啊，有没有，喜欢，迈克叔叔 uncle 什么样
的，
我跟你讲哈，他呢就是性侵了这个小孩子，
哇，
被他爹知道
，OK，
他爹是个牙医
，OK，
这个事情就跟他告，
那肯定的，
哎，这个事情你知道，在这个打官司打了3年之后啊，迈克杰克逊付了1530万美金，当时哦，
所以，
哎，
我跟你讲，在美国这个是很重很重的，
对，这个。
尤其所谓的不管是儿童保护法或者是这个儿童福利法，整个所有的东西，你开什么玩笑，你性侵儿童，你哎，你想想看，美国他有规定哈，16岁可以开车考驾照，你要到21岁你才能抽烟喝酒，哎，21岁以前18岁成人，但是你要到21岁才能抽烟喝酒进赌场，哎，你开什么玩笑？他们对整个所有的孩子们的保护那是无微不至的，对吧？
是，但是当时来讲哈，当然后来一直查下去之后呢，麦克杰克逊第一个案子赔了1953万，对不对？美金。第二案、第三案、第四案、第五案了，因为他习惯了。
那他有这个怎么讲？恋童癖。
哎，他花园人家那个老莫啊，
他
老莫在他家游泳池有没有，整理专门捞树叶的游泳池啊，想说哎呀你这游泳池很大，花园很大，老莫就说那我能不能带我们家小朋友一起来整理，他说麦克就说可以，有没有，哎，他小朋友很小啊，小朋友就几个3、4个7、8岁小孩子啊，在他家整理游泳池就顺便游泳了，
哎，
麦克杰森又把人家给性侵了，
哎呀这个。他一直有这方面的是怎么讲呢，就其实是病态啊，恋童癖病态。
对。但是我今天田哥我要问你一件事了哈，你也算是演艺圈的大哥大哈。
不敢。
这个黄子佼事件很多演艺圈分成两派。
台湾的演艺圈分成两派。
分成两派。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是啊
OK，
因为怎么讲，人家想说，哎，我被处罚了，我也被法院判了嘛，我交一颗罚金嘛，那我是不是可以出来做事？这是怎么看？你怎么看
？OK， 你要问我的感觉是吧？我怎么看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我告诉你我怎么看。欢迎朋友们回到老田与 Hank。
哎，今天讲的问题呢，也其实也是我们要有时候有家里有小朋友啦，是我们要是学会保护小朋友。这个这些所有这些这次的黄子佼事件呢，其实也是引发出来大家对小朋友的社福法的这些这个重视，
就儿童福利法，
儿童福利法，
在台湾来讲的话是儿童福利法。
对，但是黄子佼是也是说倒了8辈子邪霉了，还是怎么
样，也不是，
人家想说。别人都看影片，妈一天到晚看，一天一个晚上看20部都没事，我看一下就有事，你们，对不对？顶多你就警告一下，我以后就不看了吧。判了我8个月，对不对？但这不一样。那像有些演艺人就跳出来，像吴淡如那个作家，吴淡如你知道吗？
我知道，
也是有名的一个女作家，
非常有名。对，
像那个谁，你知道这个在洛杉矶的一个艺人啊，叫阿班的，有没有？
OK，
跟米可他们，他们就是夫妻两个跑到台湾去发展的一个阿 Ben，有没有？还有那个像那个什么阿 Ben 啦、玉芳啦，很多人了。
香港的珍妮，
珍妮也跳出来了，说你知不知道他的影片总共有多少部？黄子佼在这个会员里面总共持有2259部，小朋友未成年的性爱影片。
这个我告诉你，黄子佼这个，你刚才不是问我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吗？对吧？我先可以告诉你，黄子佼极其可恶。今天如果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对不对？如果今天是你的女儿呢？
对。
如果这件事情轮到你的身上呢，你会怎么想？那黄子佼，我很简单，不把他关到死，老子也把他劈了。
黄子佼
对不对？
对，
你很简单嘛，你第一个你加入那个会员，你缴了钱，你有钱了不起啊？而且那会员能缴多少钱？
哦，对，
对不对？以你黄子佼来讲的话，那真是小菜一碟。
对
吧？
所以他有2000多部，他是 VIP 会员了。
对，你是 VIP， 你
他还可以指定喽。比方说，这个礼拜六我录完影有压力，所以我要在几点到几点观看？几小朋友几岁的小朋友？
然后怎么样？
那个他就直播了。
是，那个直接现在，请问你，那你说这个孩子的心理受创会有多大？
对，
对不对？你说这个孩子好。前面你说一个8岁的孩子已经200多次了，对不对？
还有14岁的，
14岁的啊、哦，
对，尤其是14岁的。
那这些孩子们将来，你说对他们的人生，整个的性格是一个很大的扭曲，知道吗？
是，
他怎么讲呢？如果说你说这孩子将来，就算他活在世界上，他的内心的阴暗面，从小受到的这种待遇，我告诉你，黄子佼自己本身原生家庭就是有问题的。
哦，
黄子佼那个时候，我很早以前看过一篇报道，我一直不想说这个报道，
请说。
但这个报道的话，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我不能不说了。
是，
黄子佼的母亲
是
当年。只要他爸爸上班，他妈妈就交男朋友。
哦，
后来有了黄子佼，带着黄子佼一起去约会。
哦，
带着黄子佼一起去干那事儿。
这不能乱讲，铁哥，你这个是
我这没有乱讲，我完全没有乱讲。很早以前我就看到了这篇报道，我
是个报道，是个报道，
是个报道。
你只是引述这个报道，
对，我只是引述这个报道，然后我一直不想引述这个报道。
对，但是这个也不能怪黄子佼，因为他妈妈也许当时是什么环境之下。
这个同样的哈，你如果造成了黄子佼这样的心态扭曲的人格，完了以后，我请问你，当初跟你母亲原生家庭有没有关系？
也是有关系，
一定有关系嘛。
但黄子佼后来赚了很多钱，你知道他呢对外的形象，你有没有觉得哈？黄子佼给人家感觉是可爱型这个秀气哈的主持人，嘴巴伶俐，然后好像也是感觉很善良的一个家庭出来的哈。
是，
然后呢，他这个尤其是唱片界特别喜欢他，让他来做什么唱片发表会的主持人呢、啊？
是
啊，让你像张小燕收他为徒弟，
对，
开玩笑了，对不对？然后这个他去跟这些。什么大小 S， 他早期跟小 S 谈恋爱，给人家感觉白白净净的一个小男生，是不是看起来不会老哈？
对，
他居然怎么会有收当这个会员收了2500多部影片，然后这个他还指定这个小女生啊，特别多次啊，然后当然这个案子只是被查出来，其他的案子是不起诉，是原来有一个到加拿大移民到加拿大小女生啊，
我知道，
也是哭诉说当年黄子佼
在脸书上嘛，好像，
当年黄子佼怎么样的骗他小女生嘛，说要拍照片到他家，拿个相机在他身上拍来拍去，
对，
然后当时他很小，他也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没有被判起诉，因为人家现在长大，也没有再追究太深入。是在 Facebook 发表了，但是铁哥，我讲这件事哈，你刚刚已经发表你的想法，因为我知道你有小朋友，尤其你对于这个女儿很疼爱，
是，
这个，但是在社会上哈，其实，在东方来讲，像日本，这方面的大家不太愿意提，很多类似的案子啊，都压下去，
是，
但这次在台湾这个案子引起有艺人这件事情的这个事情啊，反而引起了很多家庭的重视啊！
是，
不是小孩子，被邻居伯伯或什么谁欺负了，
对，
就不能轻易放纵，
是，
不能随便就是放掉了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到最后珍妮跳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说黄子佼的行为如何如何，他反而怪的是张小燕。
哦，
珍妮跳出来反而讲的是张小燕，因为他们差不多嘛。那珍妮比、
当然，珍妮跟张小燕的辈分来讲，
是差不多一样的嘛，
是，
对吧？
是，
他反而怪张小燕太护短，
有点护短。
他不是有点，他护短的厉害。
哦，
张小燕护犊子护得很厉害的，
是，
对吧？好， 这件事情我不讲说别的，这个光台湾现在的所谓的司法不公了，或者是可以用人际关系了，或者是用送点红包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这种方式来这个啊，让这个黄子佼重罪轻判。那完了以后，我不去预测这些东西，也不猜测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如果说你张小燕没有用力的话，他只是判成这样吗？八个月一颗罚金
哦，换成一般人的话，
你换成一般人会这样吗？
要去坐牢的哦，
不可能的事情嘛，
要坐牢，
对，那肯定坐牢嘛，还不知道判多少年呢、啊，
对
不对？你可以查查看当初他的判决书是怎么判决的，是以什么来判决的，对不对？
对，
那么
他就说他输押。哎，他不知道
哦。OK，、
哎、他在演艺圈里面，他想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在干嘛。他解释是这样子，平哥，你觉得满意吗？
我当然不满意啊！哦、我永远给他个大嘴巴子。你在这个演艺圈里面混这么久了，你不知道这演艺圈干嘛的？
尤其是以我认识的黄子佼、啊，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对啊，
非常聪明。
你输压输你什么样的输压不好？我再讲难听话，你愿意的话，你去找鸡。你都可以输押，
对，他说是输押，
对啊，那哦，你非得找那未成年的小女孩来输押，
是，
对不对？而且你这就叫你这就是病态的恋童癖，
是，
对不对？怎么叫输押呢？对吧？那如果以这种理由成立的话，那已经太多理由可以成立了，对不对？判得太轻了，所以狱方是对的。
这个这里面当然，你看曾国城啊、哦，
嗯，
其实曾国城这个人我知道他，他是心蛮好，
嗯，
但是呢，他就帮黄子佼，因为他讲讲话说，哎，给他一条路走吧，
嗯，
没想到他这个一讲，大家网友攻击他，逼着他就把那个、嗯、一个节目《一掷千金》也辞了哈，
嗯，
辞了以后，大家就骂他，
嗯，
然后说曾国城这个分不清楚青红皂白，
嗯
哼，哎，搞不清楚。所以他也被现在没人敢出来挺黄子佼讲话了，
嗯哼，
知道吧？
嗯哼。
但是，所以这个社会还是有一些正义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刚就讲嘛，这狱方骂的是对的，你知道吧？曾国城，你们只是基于一个同事或者是跟他有私交的立场啊，就说啊，人家这个也判了，也罚了，一颗罚金了，那完了以后，那你就放他一条生路。那今天我请问你。曾国城，如果是你女儿因为黄子佼的当初的会员缴了钱，老板赚了钱，逼迫你曾国城的女儿干了这种事，你会怎么样？
哎呦，这个确实是不应该。但是我们讲到这个，当然这牵扯到法律的案子哈、
嗯嗯。
咱们站在演艺圈的立场来讲，其实社会上面来看这个事情，
嗯，
大部分的反应哈，
嗯，
都认为判得太轻了。
确实判得太轻嘛。
这也是黄子佼虽然也是朋友了哈、
嗯，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做更多有贡献社会的事情。
你现在黄子佼，你聪明一点的话、嗯，你就不要再去找你的干妈张小燕出来帮你为事了。你就聪明一点，你就消失一段时间吧。
是是是，
消失一段时间完了以后，你再以什么公益的什么做公益啊弄啊，完了以后，我讲难听话，你就抱着赎罪的心情来做事情吧。
是 是, 是，
哎，别在那儿跟真的一样，哎，还在那儿什么，哎，给他一条生路。你有没有给人家小女孩一条生路啊？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所以这种东西，怎么讲呢？提了，其实我觉得，
你说
蛮心里面蛮不舒服的，蛮不舒服的原因，第一个，黄子佼也自己圈子里面的人，虽然我跟他不熟，没有什么的交情，
是，
但是。听到这种事情，而且是未成年的女孩，
哇，
这个是极其可恶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是不值得原谅。
所以狱方也是这样讲哈、
嗯。
今天咱们节目里面呢，这个虽然聊到是台湾宝岛发生的这个事情哈、
嗯，
但是两岸三地的艺人大家都认识嘛，
对，
而且也不断的在重演发生这些事情。
嗯哼，
所以呢，这就像韩国啊，
嗯，
你知道那个韩国那个演那个来自星星的那个
哦金那个叫
金秀贤有没有
对
那个男主角很帅吧
对
我蛮喜欢他的
啊哈
哎他现在也三十几岁了哈
嗯哼
当年呢、啊、年轻的时候啊
嗯
红的不得了的不得了
是
哎
那么红的不得了的情况之下也出事了
但是他没有，他交往的这个小女生后来自杀了。
啊，我知道，
15岁而已啊。嗯哼，当时认识的时候，
嗯哼，
所以要跟小女生来往要特别小心，人家的心态。
不是你人15岁的小女生，你就来往什么东西啊？
搞得人家现在人生不如意，自杀了。
对啊，那这谁的错？
你
至于是谁的错，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回来我们再聊。欢迎朋友们回到老田与 Hank， 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所谓的恋童癖啊，也这个演艺圈里面有很多这种恋童癖的，包括那个黄子佼啦，这个
你要知道，
讲起来真的是心里面
蛮不舒服。当然，我们这些事情呢，在做广播传播描述上面，我们也要特别小心。
是，
但是这边也要了解，它不是说只有小女生、男生之间的事情。
嗯哼，
像你说那个 Michael Jackson 当年在1993年发生的时候，
嗯哼，
他不是只是对小女生了。
小男生也是一样啊，
这个伤害也是更严重。
对对对，
知道吧？
没错，没错。
因为小男生就没有防备了嘛。
对，
你小男生的家里也觉得迈克杰森男生带着自己的孩子啊出去玩，
嗯，
游泳，
嗯，
有没有？
嗯哼，
也没什么不对嘛。
对，
哎，反而更出事了。
更出事，我再跟你讲，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有一对兄弟把自己的父母给杀掉了，然后判了几十年的徒刑。
哎呦，
无期，判了无期。那后来最近啊，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证据啊，就是当年他的父亲对他们兄弟两个性侵，
所以他们的心理，
所以他们的心理是扭曲的，
像部电影里面一样，
对他们的思想是阴暗的，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结果他把自己的父母亲干掉了。
是是，
非常有钱的人，他爸爸好像是好莱坞的什么什么人吧，
哦，
啊。那完了以后，结果把父母亲干掉，干掉完了以后，兄弟两个那已经关了几十年了，但现在出来已经俩老头了，
哦，
对吧？
后来慢慢知道说，当年其实有原因的一些事情。
对，那个时候就是一直没有发现到这一点。
我跟你讲，铁哥，这个当然我们是依据证据在讲哈。
对，
这个 Michael Jackson 当年1993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后来有很多人写回忆录，
嗯。
就受害者啊，
对
啊，这个小男生后来长大了嘛，
嗯，
都40几岁了，现在，
哎呦，
当年他是家里拿了1700万了，
嗯，
里面很有名的一个男孩子叫做钱德勒，
哦 ，OK，
Jordan， 钱德 Jordan 哈，他呢，哎，7岁的时候他就跟这个 Michael Jackson 当伙伴玩在一块了
，OK，
他是认为说 Michael Jackson 每天带他玩，
嗯哼，
哎，后台演出干嘛也喜欢旅行，带着他，
嗯哼，
他爸爸也安心，
嗯哼，
有没有？
嗯哼，
哎，后来他当然这个事情成这个法院判啊，这个诉讼啊，
嗯哼嗯哼，
其实最后是 Michael Jackson 没有被关，是因为和解了，
嗯，
撤告了，
嗯，
但是撤告也花了1700万。
那当然，
但是钱德勒在这个事件上面呢，他后来长大成人了，
嗯，
他写回忆录40几岁了，
嗯哼，
他在回忆当时来讲，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哼，
你知道，
嗯，
你是慢慢他后来发现说是不对的，
嗯，
哦，
嗯，
但是对他现在的他成长之后的家庭呢，
嗯，
他的人格是有偏差的，
那是一定的，
所以他再回头来追溯，觉得1700万不够，
嗯哼，
因为他整个人生啊，
嗯，
他已经没。
他已经毁了吗？
毁了，
嗯，
而且他很多的观念，而且他会做噩梦，
嗯哼，
哎，他会厌恶，厌恶家庭
，OK，嗯，
厌恶所有人的家庭，
嗯哼，
他不能去参加人家家庭的那种聚会
，OK，
哎，他现场会翻脸，所以他有病了，
uh-huh，
有病之后，这时候他突然发现，不晓得是1700万用完了还是怎么样，
uh-huh，
他现在又回头说不够。
不，现在不够，你上哪儿去追的？
那麦克先生有一些遗产
啊，
哎，麦克先生虽然后来事业掉下来，但是他有很多的遗产。
但是他的遗产应该分掉了吧？
对，他呢就希望说，比方说他能不能写一段，他与杰克森的这个麦克杰克森的这个。
所谓当初他小时候，
哎，要出书，
哎，
但是这个又就要拿很多他的照片，人家不同意。
对。
所以我讲，铁哥，这个要怎么讲？小男生长大有想法，又跟当年不太一样了。
这我跟你讲啊，这个是个特例，我觉得这是个坏胚子，你知道吧？那他这真的就是像你讲的，那1700万当初，凭良心讲，1700万是用他的整个一辈子的牺牲换来的，是没错。但是问题，这个1700万，他花了多少？不知道啊，说不定他爸爸他妈把那1700万花掉1500万呢。 哦、对不对？
可能已经对，
这都很难讲啊。他现在已经四十几岁了，对不对？四十几岁的人了，那你想怎么样呢？你 Michael 也已经过世了，那完了以后遗产该分也分了，那你现在你想出书，你要去拿照片，人家当然不会给你嘛。
你要知道这个案子，因为当初啊，这个黄子佼发生在台湾，
对，
麦克先生发生在
美国
加州，
加州，
加州，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把它搬出来哈。前两年还有一些事情，就是说麦克先生其实已经在2009年死掉了嘛。
对，
但是这个案子呢，他也一直在上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受害者告活的人。比方说麦克先生旁边的经理，经纪人
，OK，
还有他员工
，OK，
你们为什么不阻止当时？
当时，
我看到你在现场，或者你叫我去他房间的
，OK，
你说什么麦克先生要去旅行，要带我去，是你来说服我的
，OK，
我现在要把你一起告了
，OK，
哎，田哥，这个美国法律实在是很严格，
美国没有办法，美国就是这个一个招牌掉下来可以砸死好几个律师吧。不是开玩笑，就这样
的
情况，
真实的发生，他把他两个员工 啊，麦克先生两个员工
给告了
，哎，这两个员工偏偏有资产，
哦，我麻烦了，
那他这样告成不成立呢？现在法院认为说，哎，他们也有点罪哦，你为什么不阻止？
那或许你不是主犯吧？但是你是从犯呐、是你把我叫进去的，
对，
或者是你带我进去的。
对，但是他们现在法院说，你们是不是因为基于金钱的诱惑，所以你现在来告他们？他说不是，我们基于我们的人身道德。我觉得当时这两个人，一个是警卫
啊，
一个是秘书。
OK，
我觉得当时他们应该有道的这个正义感
啊，
应该阻止。
OK，
麦克杰森对我的伤害。
OK，
哎，所以我现在要把他们两个都告了。
哎，这个东西就难说了，这个东西要请教法律专家了，这个不是我们可以评断的，我们只能在一个基本的道德上或者是怎么来做一个评断。那有关牵扯法律的问题，这个东西我想可能要请教专家了，要请教律师了。
其实我刚刚讲了一半而已了，这个
啊，
总共三次申诉
啊，
全部被加州法院
啊
驳回。
哦，
哎，不能告。哎，你们是基于金钱。你现在说你这个受伤害，但是你当年的时候并拿到钱的时候，你并没有告那两个人。
对，你当年的时候你怎么不告呢？
对，现在麦克先生死了
啊，
你找不到钱了，
你没得告了，你也没钱了，你告他们两个。
对，所以这几个案子全部
啊哈
都被驳回。
OK，
所以还搞不到钱，
所以。
但当然了，他也是受害者了，田哥。好，
当然，那不管怎么讲，在美国。对于儿童的保护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是是是。
所以就说凭良心讲有个案例在波士顿哈、其实是一个高中生然后住在寄宿家庭完了以后这对夫妇就发觉这个孩子怎么年纪怪怪的怎么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
OK。
后来他这个有一天他去上课房东这个夫妇两个就老夫妇两个就把这个房间门打开了以后把他电脑打开一看里面全部是儿童的色情照片。
哎呦。
立刻报警。报警完了以后警方二话不说立刻来拘捕然后把电脑带回去当证据。最后的结果是驱逐出境。回去中国。所以这个有这个嗜好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OK?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祝福各位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老田与 Hank。